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某一刻来收听周三一刻。我们是大学生求职平台实习生旗下的一档新兴播客节目。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位助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大学生求职过程当中的小故事、小技巧和小经验，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刻能对你有所帮助。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amon，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周三一课。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金融学子职业方向选择的话题，主要内容呢包括金融行业主要有哪些就业方向，金融行业它主要的一个岗位特征、相应的薪资待遇以及人才偏好等等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前明晰方向，制定出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金融行业主要有哪些就业方向。我个人呢会比较喜欢把金融行业的岗位按照工作性质来划分，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偏项目制的工作，第二大类偏研究型的工作，第三大类偏营销类的工作，第四大类偏体制内的工作。首先第一大类偏项目制的工作呢，一般指的像投行、股权投资或者企业里面投融资部门他做的事情，主要包括投资、融资或者投融资的撮合。主要工作内容呢，一般就是看项目、做项目。流程的话呢，一般包括承揽、承做、承销。第二大类呢，偏研究型的工作，一般主要包括像券商的买方或者卖方的分析师，或者公募基金里面的买方分析师。除此之外，像咨询也可以划分到偏研究型的工作内容里面，因为咨询也是以研究和分析作为主要工作内容的。第三大类呢，是偏营销类的工作。大家很多人可能一听说营销就能联想到可能是券商里面客户经理负责去开户的，或者是银行里面客户经理去销售一些理财产品，这些确实是金融行业里面主要存在的一个岗位。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不错的一些岗位，比方说投行的资本市场部啊 ECM、DCM， 研究所里面的机构销售，公募基金里面的机构销售、渠道销售，还有银行的私行。因为这些普遍对接的都是一些大客户、大买方，所以对于个人的专业背景、情商都要求会比较高，自然而然他未来的发展出路也会比较广。第四大类呢，是一些偏体制内的方向，比方说监管机构、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这类机构呢，跟体制内考核一样，都是侧重于笔面试。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一级市场相关的就业岗位、岗位特征、未来发展、薪资待遇等等。另外三个方向呢，我们放在下一次周三一课里面给大家分享。首先先来看一下一级市场主要有哪些就业岗位。可能大家常见的就是券商、投行啊、 PEVC 这一些，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比方说券商直投、另类投资岗，还有一些私募股权基金里面一些并购基金、定增基金。除此之外还有像信托、融资租赁、金融租赁、保险公司下面的股权投资部门，或者是保险资管下面的投资类的岗位。再有像上市公司、互联网公司、央国企，可能本身并不属于金融行业，但是它下面也可能会下设投资管理的部门，主要做的事情也是投融资相关的事情。一般我们常说的战投普遍跟这个密切相关。那最后还有像精品投行，俗称 FA， 这些都属于一级市场主要的就业岗位。所以相对来说一级市场择业面还是比较宽的。那一级市场这些岗位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的薪资待遇啊、工作节奏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有弹性的。这个弹性呢，它是与项目的多少、项目所处的进程以及和你的领导有关系。比方说如果在项目多的时候，项目进程进到后半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普遍就会比较忙，加班啊、出差啊会经常有。再加上如果你的领导是一个工作狂，那有可能会更严重。那反过来如果说你处在一个项目的早期，手里的项目也并不是特别多，你的领导本身也比较强调工作与生活相平衡，那恭喜你，你可能工作强度并不会特别大。当然薪资待遇也会跟你的项目的多少、跟你的领导会有很非常直接的关系，这块我们放在薪资待遇那个模块去讲，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如果说你讨厌出差、讨厌加班、讨厌没有办法掌控的生活，那么可能一级市场的工作并不适合你。那反过来如果说 哎，你很喜欢出差，很喜欢去各个地方见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各种各样的项目，不排斥加班，那么一级市场的工作非常适合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按照工作性质来划分的理由。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去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向，我们再去结合我们一级市场相关的岗位，我们去制定好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制定出我们的冲刺目标，可以兼顾的方向，可以兜底的方向。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三个模块，一级市场相关的薪资待遇。因为一级市场大多数都是项目制的工作，所以薪资的构成呢，基本上是底薪，加各种差补、补贴加奖金，奖金呢又会分成年终奖和项目奖。普遍来说呢，应届生的底薪呢不会特别高，像头部的三中一华呢，普遍在20到30之间，20到30K 之间，后面的呢普遍在12到18之间，当然也有个别的可能只有8到10，但大多数人选择一级市场的岗位，普遍不只是为了看着底薪，而更多的是关注后面的奖金部分。一般来说，如果你有项目出来，那奖金部分是相当可观的，从3个月到30个月都非常正常。一般一个项目 IPO 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当年的项目奖金是非常可观的，当然具体多少其实取决于团队的激励机制以及你团队的领导。除此之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补、各种补贴，当然不要小瞧这一块，因为对于券商来讲，每年可能都需要经常性的出差，那出差就会涉及到各种打车、各种住宿包括吃饭，这些相对来说都是可以报销的，所以每年的差补可能算下来就有小几万，所以应届生一年打包下来20以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都能做30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去一级市场的原因。那么一级市场主要偏好的人才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们先从教育背景来说，金融行业呢普遍还是比较有名校光环的，一般来说本硕要有一所名校啊，这个名校的概念呢可以简单界定为国内的重点985、211或者是国外的 QS 排名前100。在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呢，一级市场会普遍比较偏好具有财务、法律或者特定产业背景的人，而至于成绩、一些校园活动、一些荣誉奖励倒不是很看重。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会非常非常看重实习经历，一般来讲具有2份及以上匹配实习的同学会比较有竞争优势。那当然实习的背后是实操能力的考核，是业务能力的考核，所以实操能力、业务能力同样非常重要。那一级市场里面的实操能力主要指的是知道如何去分析行业、分析公司，做财务、法务和业务方面的尽调，做估值、搭 model、做财报分析、做各种路演 PPT 等等等等啊，所以如果想进一级市场的同学要着重锻炼这方面相关的专业能力。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级市场未来的一个发展路径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可以分成内部和外部，内部来说一般我们都是从 A 啊，就是分析师做起，然后往上走 SA、 VP、 SVP 啊、 D、 ED、 MD这样一个晋升路径啊，具体从工作内容来说，都是从项目的某一个模块开始，到慢慢负责多个模块，再到后面成为现场负责人，再到后面成为项目负责人，再往后可能转做承揽啊。外部的话呢，首先可以在一级市场各个岗位之间横向跳槽啊，比方说投行跳投资，投行跳董秘或者是高管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和资源之后选择创业，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以上呢就是关于一级市场模块的一个分享，后面呢还包括二级市场、营销类、偏纸类等一些方向的分享，我们放在下次周三一课给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